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葡萄园中耕耘，然后能够结更多的果实，把我们所认识的天主，把我们所获得的恩宠，都能够在别人的面前做见证。前两回跟大家谈到的是和好盛世，那今天还是要讲和好盛世，就是讲我们自己，就说啊。不讲一些理论，就是在和好盛世中我们自己所听到的啊，以及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有的基督新教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着神父去讲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自己跟天主说也可以啊。当然我们不评论说他们讲的是对和错，但是既然在基督公教里，我们自己天主教里有这样一个告解圣事的话，为什么我们不用呢？至少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是很难去跟别人讲啊，然后我们跟天主讲了，天主也没有回应，那有一位代表天主的人听了我们，倾听我们了的话，然后还告诉你要怎么做好，甚至于说你去看你去看那个福音的哪一段好，这就是天主要你做的啊，等等等。我们知道说每次和好盛世之后啊，比如说我悔改以后，我和好盛世以后，神父都会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还有罚，就是我们所谓的战罚，那你的战罚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会讲这样子。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跟一个很熟的神父去讲一些我自己觉得不太愿意告诉别人的话，那等一下那神父会不会看到我的时候用异样的眼睛看，我们会这样的想，尤其是说跟一个自己很认得的神父。那我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有次我就在跟神父在谈，我说假如说你们听到很多你本来很熟的一些教友忽然之间告诉你这些的话，好，那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假如马上出了这个告解庭你就看到了他，那你会怎样？好，当然我们相信说，后来神父就说我会忘记这件事情。他说假如说有一个人说，假如我忽然想起，他说很奇妙，天主就让那个你忽然想起那件事情断掉。他如果是说我忽然想起，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这个人祈祷。好，等等等。那我们相信说耶稣基督如果把他的权柄给了这个门徒们，好，给了这些司铎们，那当然因为他们是代表耶稣，当然耶稣也要保护去跟他们说话的这些人所说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在人不能的在天主都能。所以当时我有一个这样的疑惑以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到教堂去，在教堂的路上我就看到两个人，就忽然看到他们发生的那个事情，而且是我很熟悉的两个人。看他们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哎呀，怎么这件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而且他们每一次好像说话都是好，就是仁义道德说，那你的脑筋是不是紧要想这件事，然后人家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面对他的时候就很难，当他再说的冠冕堂皇的时候你就开始判断他。所以我就很烦恼，我就跟天主讲说，你要让我忘记这件事，我不要再想起这个事情。真的那天晚上这件事情完全不记得到现在，然后这两个人是谁我一点都记不起来，可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但是我也知道耶稣基督帮忙我忘记。好，从这次以后我知道说他能够帮忙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为什么不能帮忙那些 听了告解的司铎门把这个石忘机呢，那当然他有这个能，就是有这个能耐去做这件事啊。所以如果是说一个人告诉了我一件事，我不能忘记，然后摆在心里的话，我怎么办？我就去告诉第二个人啊。那第二人你告诉他说，哎，你不能跟别人讲，他又告诉你不能跟别人讲，那好歹还有一个单线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那耶稣基督，你代表耶稣，你可不能这样。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保护，他保护两方面嘛，就保护这个听告解的和保护那个办告解。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所定立出来的这个他一定要保护。就像说耶稣基督讲说阿们阿们，就这是真实的，或者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折扣。所以你不用怀疑说，哎，这位神父听了我的会不会去怎么样怎么样。至少到目前为止，好，这个千年来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件事是神父把告解泄露出去，甚至于说他自己本身牺牲他的生命他都不能够讲这些，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他，那时候他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经验之后哈，所以后来我就不怕去找我认识的神父。我记得以前办告解很害怕的时候，就说每一次看到，每一次都是在复活节前哈，那个四旬期毕竟的时候，就会有好多神父来听告解。好，或者说圣诞节前那个降临期毕竟的时候，也会有好多位神父办告解。那我一定看看这个神父，我一定不要找我认识的。我记得有次在台中，那时候刚好有六个神父，他的告诫亭就是一个一个排下去，所以都有一块布遮到，我们可以低着头看到那个神父的鞋子，好，但是不知道是哪个神父坐在里头。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注意看我认识的那个神父穿的是什么鞋子啊。结果到办告解的时候，这低下头去看，哇，这些神父怎么穿的鞋都一样啊，就不晓得哪个是哪个。我就说哎呀算了，就选一个神父进去。一进去就是我认得的那个神父，我就心想天哪，我就要找一个不认识的去讲，然后天主偏偏让我找到这个认识的，而且跟我很熟。那你进去了，你不能跟神父说我因为跟你很熟所以我不办，我出去了。好，那个时候也是突破自己心里的那个障碍，相信坐在那里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好，是天主，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神父。好，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就说讲其实不能说是笑话，好，但是也是办告解的一些趣事，就让你觉得说不用害怕啊。就是我们说儿童道理班啊，有些小孩很调皮嘛，那在顽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说你在上完主日学，等一下弥撒的时候你要和神父在告解亭，你要去办告解。好，那有个小孩就去跟神父说神父，我把花生哈丢把花生那个丢在那个水池里。那神父说那就下次不要丢了，好，然后罚你念一遍圣母经，那他就走了。那另外又来了一个小孩，他又说神父，我把花生丢在那个水池里。神父就说啊，那下次不要丢了，不要把花生丢在水池里啊，这样不干净啊，你的补赎啊，就是好，我赦你的罪，你的补赎是念一遍圣母经。他就出去了。后来又跑来一个小孩，全身湿淋淋的说神父，我就是那个花生啊。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把这小孩叫花生的小孩丢在那个池子里啊，这是我们听到的觉得说好玩的笑话了。那另外就是说前次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也跟大家讲过，就说有一个外国神父啊，他不太听得懂中国人有一些那个好像有些游戏。好，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翻筋斗嘛，翻跟斗，好，在床上翻，在地上翻。那个小孩就跟通常办告解的时候，你到那个，如果说你有经验，你到教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群人，好，一群人一直排很长在那里等。那结果就那个小孩就跟神父说，他说神父，我在教堂里翻筋斗。那神父听不懂，就从告解亭出来说你翻筋斗是做怎么翻，怎么是怎么回事。那小孩就翻给他看嘛，他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那小孩就翻给他看。那刚好在小孩后面是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太，他就说哎呀，我不能在这个神父面前翻筋斗，他那个告解，他到时候罚我要我翻筋斗，那我怎么办啊。就是说我们也是说他是笑话，说不定也是真的。好，小孩在翻筋斗，那外国神父听不懂， 那这个后面排队的人以为说你要罚的是翻筋斗，所以那小孩才出来翻筋斗。因为以前我们每次办完告解的时候都说你的处罚，好，就罚你的要在圣堂做完。所谓在圣堂做完的意思就是说，比如他罚你念一串玫瑰经，你可以在圣堂做完。好，他可以，他罚你念一篇圣咏，你可以在圣堂做完。可是如果他罚你说你要去外面去打扫，把哪个环境打扫干净，这是你的处罚，你就不可能说我在圣堂把它做完，一定要出去做。所以可见的从前的神父罚我们都很容易，好，就说啊，你等一下就念一遍圣母经，等一下念三遍圣母经等等等，其实罚的都很轻。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就说因为你罚得太轻，所以我忽然觉得，诶，我办告解你罚得很轻，为我来说好像我觉得我那个补赎还没做完，好，还没有做完。所以为什么说办和好圣事后来有一个战罚的，好，就是说你的罪赦了，可是你的罚还是要罚。所以为我们来讲，就是说像旧约里啊，那个达味王啊，他因为后来喜欢了一个他的部下的一个将军的太太，后来跟他发生了关系，那最后他还要嫁祸，把这个状况就是说变成是那个将军做的。那最后因为不能得逞，就把那将军送到前线去打仗，打死了。他就娶了这个，好，就娶了这个巴西巴做他的太太。后来他们就生了个孩子。那当然达味王是真的是说天主爱的。好，他开始忏悔痛哭。那天主就原谅了他，好，就赦免了他的罪。可是后来他的孩子死了。死了以后他当然很难过嘛，因为这个孩子死了，做父亲的一定是很伤心。他就问那个先知纳唐说，既然天主已经原谅了我，哈，他赦了我的罪，为什么他还要让我的儿子死？然后纳唐先知很清楚地说，你的罪赦了，可是你的罚还是要罚。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赦了，我们还有战罚要罚。所以另外就是说，我们后来会讲到大赦，就是表示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你的罚也没有了。好，那我们后来再谈。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在我自己办告解，为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通常进去可能都是最后的，就说你的罪赦了，那然后最后给你的就是说你去念天主经念圣母经等等等。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办告解的时候，那神父很年轻，好，他就跟我说，你就想一首你自己最喜欢的歌唱给天主听，好，就作为你自己的那个告解。后来我就在圣堂里就在想，我要唱什么，就开始想自己喜欢的歌啊。后来想到有两首啊，一首叫做《五月太行》。那《五月太行》是我在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中国大陆，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一年级啊，结果我们班上选出来做合唱团的啊，所以都是男生，只有我一个是女生。那就唱着《五月太行》，所以我自己很记得这个歌的内容，非常的美啊。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唱着，就回到我很小的时候。后来那个时候就是，结果从大陆就开始跟着父母哈，就跑到了台湾，所以后来的教育都是在台湾受的。那在这个状况下，就是说想起这个歌，那另外还想起一个歌叫《燕子》啊，就是它是那个一个民谣。那就想起说这个燕子也是我很喜欢的好一个，应该是说边疆民谣吧。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歌后来没有人的时候哈，大家都走了，我就站在那个圣体柜前面，我说耶稣，我要唱这两个歌给你听，好，一个五月太行，一个燕子。好，后来我唱完了以后我每一次唱这两个歌的时候，因为那是我喜欢的，我就想到那神父罚我说你要去唱这两个歌给天主听。后来我就跟心里想说，我说哇，这神父好，当时觉得他好好啊，就只要我唱两个歌。我后来发现他好奸诈哈，说你看你唱这两个以后，你每次唱这两个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诶，我有没有犯罪啊？我要不要去办告解？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对的？我应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懒，说不定真的是一年就办两次告解。所以每次唱着歌的时候就开始想自己有没有，就是开始悔改，想自己应该叫做什么告明啊，你要好好的想，先把你的罪想清楚，后来你怎么去告明。 所以我就发现说这神父，我说他当然是开玩笑，说他很尖噪，说结果就这两首歌就变成套住了我，好让我每次因为我喜欢，所以我常常唱。那今天早上在那个就是说在默想的时候，说要跟大家谈什么，好又想起这个，又想起这两首歌。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神父这样子的哈，给我的这个战法，好让我做这样的事，我觉得其实是蛮美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烦，我们也不知道跟天主说什么，好不知道跟天主说什么，那我就说天主，我唱两首我喜欢的歌给你听，我相信我喜欢的，好我一定会用我的感情唱给天主，那天主一定也很喜欢听。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教在教我们的那些国中生哈，就是小学五年级到初三的哈，这么大的那个那些孩子们，就是主日学啊，我教他们在1991年一直到现在，就是已经二十年了哈，快二十年。所以就说在那个过程中，那我们就说哎，我们堂是圣三堂，我说圣三堂我们总要有一个歌作为我们的好，作为我们的那个团歌。所以一个歌就是说就是孩子们的天堂，好他们选那个歌做我们的团歌。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再唱一个就是给圣三的歌，好所以那时候就用燕子来唱，好就是燕子啊唱这个，就把他的每一段就分成天主，好就分成天父耶稣和圣神。所以在唱这些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感情就是说交在天主手里。所以我觉得说神父这样子的罚我，你看别的神父罚我都记不得啊，只是要你念经啊，了不起就是啊，你念一串玫瑰经的是最严重的吧？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念几遍天主经，几遍圣母经。所以神父们代表的是天主对我们的处罚那么轻，好那么轻，哎，我们常常会忘记。那现在就是说和好圣事已经不太一样，我们可以跟那个耶稣面对面的谈。面对面谈，如果是说更深刻的话，那神父会说啊，你讲的这东西我们一起来读哪一段福音啊，一起读那段福音之后，他把那福音讲给我们听，那这样的话就说你自己知道说你的罪得赦了，然后同时的也读到了那段福音，他也好怎么开导我们，好怎么跟天主重新和好。所以后来当你再读到这段福音的时候，你也可以回想到说啊，当时因为我在某种状况下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神父要我念这个。所以我们每次悔改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那句话就是说皆与悔改相称的果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说25年前有次我到圣母山庄去，当时去为一些朋友，就是他们的孩子有病，我就说好，我为你们，我去圣母山庄自己一个人去朝圣，就说把那个整个为那个孩子奉献。结果我到了上头去以后，好就说那里放了很多的金句，我把那个金句抽出来的那句话就是说皆与悔改相称的果实。我当时在看到这句话我开始傻了，我说我要接什么果实。好，从此以后就是慢慢的每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让你自己回想到你从前曾经在办告解的时候得到的一句话，好唱的一首歌，好以及就说我在一个认识的神父的面前，我敢去跟他办告解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如果不是天主的爱，你也不可能突破这些，好如果不是天主的爱，你也得不到这些。所以和好圣事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美的圣事，跟你自己和好，好跟别人和好，跟天主和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好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车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